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实在是你自己的怜悯和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进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亲近你。主，我们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求主的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乃是真理的灵，你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上的教导，也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我们一切的准则。主，特别再一次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一系列圣灵的教导，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圣经上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到底是如何。主，让我们能够尊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让我们对他的工作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求主继续的施恩，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们要看主要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这三章的圣经都念一次哈。那么上一次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大家，请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先读。那如果有人不熟悉这一些经文的话，我讲完以后上完课，希望你们回去还是能够花时间再把它读一遍哈，就是自己能够把它从头到尾再把它念一遍。那么这三章圣经主要就是讲到关于属灵的恩赐啊，在保罗，我们今天是进入保罗书信的圣灵论啊，就是讲到在保罗书信当中他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陈妈妈，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事在许多的书卷，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还有以弗所书，我们最近主日讲台讲的以弗所书都有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当然另外有一些是比较没有那么比较零散的一些经文。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完以后可能要到八月底那一次我们才来把它总结，因为庄牧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下个礼拜呢就请庄牧师跟我们讲关于圣灵灵恩运动的整个历史跟发展。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一卷书里面，保罗基本上他是针对很多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他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么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见从七到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七到十五章这一大部分，显然是保罗他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写给他的信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给予他们一些回答所以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谈论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不是像其他的书信是很有这个安排的整个内容前面是讨论教义，然后后面讨论生活的实践。哥林多前书基本上是针对每一个问题来讨论，那么特别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是他们写了一些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些信里面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保罗，这信里面提到他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他们征求保罗的意见那么显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他们所讨论的是关于恩赐的问题，特别是好像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对于说方言这个问题带给他们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看到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么我在讲义上是把这些重点都整理给大家哈。我们先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一起念这三节的经文。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来。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你看一开头他对他们说，论到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就是他们的信上啊提出某一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属灵的恩赐。不过你看那恩赐旁边打点点点，所以保罗他是讲到论到属灵方面的事情。那么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显然这些哥林多教会对于某一些属灵的事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他们有一些错误的了解。那么接下来第二节他就说哪一些是他们明白他们知道的呢？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换句话说，他说在你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你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包括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各样的偶像，所以甚至连那个市面上卖的肉，吃的肉全部都是拜过以后杀了才放在这个市面上来卖。他说所以呢，你们知道你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你们所做的事，包括你们各种拜偶像的行为，甚至包括在拜偶像的这种信仰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类似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也有一些类似神迹奇事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在那时候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随从撒旦的引诱而行的，他说这是你们自己确实知道的。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事我恐怕你们不知道，特别是关于属灵的事。你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了，那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在成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困扰你们，特别是这个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关于说方言。因为显然我们特别看到第十四章，你会发现它是针对说方言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因此第三节他就先提出最重要的那个大前提，他说什么呢？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换句话说，当他要讨论属灵的恩赐之前，他先说明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耶稣为主，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圣灵最首要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列出在约翰福音他讲论关于圣灵的工作，其中有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二，圣灵来是为了要荣耀耶稣基督。啊，那我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观念啊，当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把圣灵的工作跟三位一体真神的真理把它拆开。所以上个礼拜六我们请唐崇牧师来给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如果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一开始在讲圣灵论的时候，他也是从三位一体的真理切入，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待圣灵，我们把它降格了，我们只讲一些神迹奇事，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而这三一的真神，他们在工作上，在角色上，他们是完全合一的。父参与创造的工作，子参与创造工作，圣灵也参与创造的工作。父参与救赎的工作，子参与救赎的工作，圣灵也参与救赎的工作。 父参与启示的工作，子参与启示的工作，圣灵也参与启示的工作。这所有的神的工作是彼此相关联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灵的工作拆开来。所以圣耶稣来，他将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他带来神的启示。但是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圣灵要继续完成。所以耶稣说，他来了，真理的圣灵来，要指教你们一切啊，关于我所说的话，也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啊。那么圣灵他来，他是要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已经带来的启示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保罗他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最主要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不是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如果是受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会咒诅耶稣基督。他先把这个大前提列下来，然后才进一步讨论属灵的恩赐。所以我想大家读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第一节到第三节跟第四节开始有什么关联？好像没有关联，其实是很有关联。因为当他要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不愿意我们忘记那个最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此他把各样属灵的恩赐赏给教会。所以到第四节以后，他就讨论关于属灵的恩赐的问题。那么我把他所讲的做了一个summary， 就是一个摘要哈。第一，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提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这是保罗用一个身体的比喻来说明的，因为身上有不同的肢体，而且保罗强调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少的。所以每一教会里面每一位基督徒，神都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给我们有所谓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在希腊文那个字 charisma， 它那个字的字义本身就是恩典的赏赐 ，gift of grace 啊。换句话说，这个恩赐是神给的，是神恩典的一个赏赐，但是是每个人都有，神并不偏待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去寻找、去发掘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找到了以后，神也要我们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他哈。等一等我们会进一步讲。但是第二，在这段圣经保罗提到个人所有的恩赐都不相同，有些人是眼睛，有些人是鼻子，有些人是嘴巴，有些人是耳朵，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眼睛，所有的人都是鼻子，所有的人都是嘴巴。所以恩赐各有不同，虽然我们都有属灵的恩赐，可是我们所有的不尽完全相同，并且这些恩赐都是同一位神所赐下的，都是同一位神所赐下。这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所强调的。所以他说恩赐有不同，功能有不同啊。他说执事也有分别，可是神只有一位，都是同样一位施恩的神，他赏给我们。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不相同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第三呢，在第七节他提到这些圣灵把这些恩赐赏给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里我们中文是说叫人得益处，其实希腊文也是这个人这个字是没有，虽然没有强调一个众人，不过呢你从上下文跟从原文来看，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恩赐是要叫众人，换句话说是要叫教会。我们等等看到第十四章保罗再一次说神把恩赐赏给人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是为了要造就弟兄姊妹啊。所以神把恩赐给教会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是要使教会得到造就。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件事情，神把恩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好像来炫耀自己，我有这个恩赐你没有，我领受了一个特别的恩赐你没有。在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个人主义，绝对没有 individualism， 圣经尤其是新约永远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观念，即使我领受神给我的恩赐也是为了教会，为建造教会，为了叫他人得益处，绝对没有要我们让我们来自私自利的来使用这些恩赐啊，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这里强调在十二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第十八节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体上。所以这两节圣经强调恩赐是神随他的意思给人的，换句话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领受的恩赐都是神按他的意思给我们的，神有那个最高的主权。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求恩赐呢？等一等我们看第十四章，我们会看见我们可以，保罗也要他们求那更大的恩赐。如果你今天羡慕某一样的恩赐你可以求，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虽然你可以求，你还是要尊重神的主权。我们求了神，他有最高的主权，他可以决定他要给我们什么。当然他给是按教会的需要，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求是为教会的需要，不是为我自己，不是因为今天我看见他有那个恩赐，特别也许今天我们会强调说方言，哎呀我也很想要。你为什么要求？你是要为了造就教会，不是要为了你自己来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要你跟别人有别，好像显明你更属灵啊。所以这是恩赐，因此恩赐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的，他把我们安排在这个身体里面成为不同的肢体，但是目的是要来造就教会。那么第五第六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五个地方给我们列出一些属灵的恩赐的清单，那我把这些经文列在这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不翻，那不过呢请你们回家的时候再把这几个清单看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就只看哥林多前书这两段用这两段做个例子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十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列出一些恩赐第八节保罗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好，这里列出一些不同的恩赐，这有一个一个表清单但是我们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牧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保罗强调，不是我们全部的人都有所有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治理的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医病所以这里是保罗再一次强调。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从前面八到十节这个表跟二十八节这个关于恩赐的列表，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在这里保罗是不是把所有教会里面神所给教会的属灵恩赐都已经全部列出来了，又或者他只是列部分啊？部分，对，不管是哥林多前书这两段还有我列出来罗马书、以弗所书跟彼得前书，这些恩赐的表格都只是列举，都只是列举这件事情很重要，都只是列举，所以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再加。保罗只是列举一些恩赐，你看罗马书的时候，他也列举有些人是有这个安慰这个信心的恩赐有些人有劝勉人的恩赐等等 那么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第二，在这个 列举的当中，保罗有没有把恩赐分重要的、不重要的、大的、小的？就是说恩赐有没有等级之分？有没有啊？没有。好，对，没有哈。虽然二十八节说神所赐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可是你比较一下这个表格，在前面第八到第十节，他把做先知放在哪里？放在蛮后面的。你有没有看到第八第十节才提到有一个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个人能够做先知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先知是放在后面，虽然二十八节有说第一、第二、第三啊，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从整个十二章你来看，肢体没有一样是可以少的，也没有人说我能够不需要你。肢体虽然有不同的功能，可是在身体上都是不可少的。保罗也并没有强调哪一种恩赐是比较大的恩赐，哪一种是比较小的恩赐啊。那么第三，我讲义上我漏了写，应该还要再加上一点。这些恩赐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把它稍微分类一下，你会发现这些恩赐当中有一些是具有超自然的恩赐，像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啊、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啊、还有说预言的恩赐，这一类是属于超自然的。换句话说，那不是你与生俱来的。但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表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你看罗马书那个表所列出的表，就会发现有一类的恩赐是跟我们与生具有的这个所谓的能力是有关联的。譬如说罗马书十二章有讲到治理的恩赐，这就是行政的能力啊，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很有行政的管理的恩赐等等，怜悯人的恩赐啊，这也是跟你的整个本性，跟你与生俱来的本性有关的。所以我们看见恩赐并不一定说都是完全是一种属于超自然的，有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神造我们，我这个人天生就拥有的一些天然的、自然的一些才干或者能力。那么，但是这一些当保罗提到是一种恩赐的时候，表示说你在这一方面不仅仅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已，圣灵也让你在这方面有特别在用你这个天然的能力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侍奉是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彰显出神的荣耀，是能够加倍的有更大的果效，是能够让教会能够得到更好的造就，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显明出来。好，这是关于恩赐的这个列举出来的这些恩赐的不同。那么但是呢，最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强调，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些恩赐是互相彼此需要的，是肢体是互相彼此需要、互相彼此依赖的，而且呢，身上肢体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少。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恩赐，不是只有那些能站讲台的人，他们比较被神看重，我呢只会扫地，所以呢我不重要，绝对不是。如果你只能够扫地，感谢主，你能够扫地非常重要，教会需要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在教会打扫，今天我们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垃圾场。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不要把恩赐按等级来分，没有这个，也不是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他就是比较被神看重。圣经上事实上有很重的话，谁要做老师他要受更重的刑罚，如果他所说的他不能够活出来的话，他不见得将来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讲很容易，做不容易，这是我常常对自己的一个勉励，也是我常常给庄牧师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竭力要想活出我们所传讲的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知道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什么恩赐，那是神给你的。神给你是为了教会需要，既然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所以就没有大小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我即使只能够在教会扫地，我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不可以少了我。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个妈妈，是一个广东人，也是姓陈，叫陈妈妈。 他呢很会，他真的是做事情清洁，做得干净的不得了。他每一个礼拜五到教会，那别人都不知道，因为礼拜五没有人会来教会。那因为那时候庄牧师在教会做长老，我是常常在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我都在参与，差不多跟传道人一样哈。所以我总是礼拜五看到他来教会。 他就把我们教会、新竹教会所有吃饭用的锅碗盘通通洗干净一次，因为呢礼拜天要用，但是呢教会有老鼠、有蟑螂啊，所以他就礼拜五来把它通通洗干净弄好。厨房虽然礼拜天大家用完有清扫一下，但是有时候大家做的实在是不彻底，所以他就把厨房所有的这些炉台、墙壁、地，他都用水冲干净。那锅子那 台湾太阳很好，他还拿去太阳底下晒，有时候我看他晒米，因为他看见米的里面有虫，他就去教会做这些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称赞他，可是我每一次去我都非常受感动。这位妈妈，她真的是在服侍神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发掘找到你的恩赐。 要按恩赐侍奉，这是今天也许在教会我们比较缺乏的一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事工上的需要，我们就到处拉人，我们并不讲究说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恩赐，我们只要有人来参与这个工作。但是有些人，举一个例子讲，有些人真的是他天生就不善于跟别人打电话。 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我们需要有人去关怀，于是我们常常做法就是分配。好，每一个人打三个电话，那有些人你叫他打十个电话，他也不觉得累，而且乐此不疲。可是有些人你就叫他打三个电话，对他来说都是很痛苦。那庄牧师他就是属于这种人，不是说他不爱打电话，他实在在电话里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么 所以我们要按恩赐侍奉，我们需要有关怀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找到那些他们真的神给他有这样的恩赐，他做起来轻松愉快，他做起来很喜乐，别人也会很 enjoy， 就是说他做的时候别人也快乐，他也快乐。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觉得像个重担一样，做了就不想再做， 那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很清楚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祷告，求神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按着你的恩赐来运用。当然有人就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去发掘？我不记得庄牧师好像有讲过，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是要借着参与一些不同种类的侍奉来发掘自己的恩赐，因为如果你不去参与，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恩赐？ 但是你参与的时候，你也自己祷好好的祷告。如果你发现这并不是你的恩赐，也不要不好意思去拒绝，你就应该就停止那方面的侍奉。那么，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不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既然他给你有恩赐，你就是他就是要我们用这个恩赐来侍奉他，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用这样的恩赐彼此配搭， 使教会能够成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在这方面讲太多，但是我实在要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在这方面来祷告寻求。那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慢慢的，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不但每个人参与侍奉，而且每一个人按着神给他所给他的恩赐来参与侍奉，而且彼此配搭。所以我记得我们 来 interview 的时候，庄牧师也特别提到，那么事实上我们侍奉了这几个月，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也许我跟庄牧师的恩赐都比较强，是在教导上，也因此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一些能够做关怀工作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配搭，甚至可能我们将来也需要聘这方面 有这样的恩赐的啊传道的同工跟我们来配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么但是我们是要彼此配搭，彼此需要，没有一样是可以少，只有这样子教会才能够成长，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如果我们样样事情都是只有靠少数人做的话，这个教会不可能成长。所以这是关于属灵的恩赐哈。但是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当保罗讲完这些属灵恩赐的时候，他忽然讲一句话，好像有点唐突，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但是讲到这里，他的思想忽然又有一件事情进来，所以他就插入了第十三章这一段。所以呢，本来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应该要接到第十四章的开头。他说你们要追求爱，这个你们要追求爱当然是接着在第十三章，因为他插入这一段话哈。他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 做先知讲道。所以十二章后面他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其实是要接到第十四章来讲。但是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忽然他想到有一个思想进来，他觉得一定要强调，一定要加以说明，所以就插入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这一章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所以保罗说，现今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但是现在我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虽然这个并不是属于恩赐之一啊。所以第十三章所讲的爱并不是一种属灵的恩赐，第十三章所讲的爱是一个生命和生活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啊。那么所以第十三，为什么他会忽然想到这一点呢？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保罗写到这里，他忽然想到，是恩赐很重要，特别哥林多教会，如果你记得第一章，保罗说神特别偏待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个教会有恩赐，没有一样是比别的教会少的。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神给他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就算有说方言的恩赐，我就算有很好的口才能够说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如果我有讲道的恩赐，如果我有信心的恩赐能够移山，如果我有这种知识的恩赐，现在灵恩派很强调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哈，在前面啊第十二章有提到这种有圣灵蒙他赐他智慧的言语的恩赐，有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哈。我就算有这些东西，明白各样的奥秘，也明白各样的知识，可是保罗说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就算有治理的恩赐，我就算很能够去关心别人，很会做很多的关怀的工作，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换句话说，恩赐虽然重要，恩赐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更重要，更具有关键性的是我们生活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爱。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什么？爱。我们中文是翻成仁爱，其实就是爱。所以恩赐，如果恩赐是神给的礼物，那是神所赐的， 我不管有多大的，在人看是多大的恩赐，刚刚我已经强调其实没有所谓大小哈，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恩赐，虽然恩赐很重要，对建造教会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果子。如果我有恩赐没有生活的果子，我也算不了什么。并不因为我有恩赐就表示我比较属灵，因为等等我们看到下面第九节，恩赐都要过去，恩赐只是属于今世的，只有爱是永远长存，只有生活的果子，生命和生活的果子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才具有永恒属灵的价值。恩赐是神给的，没有什么可夸，也不能够因此让我们能够多得什么，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啊。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很强调，恩赐虽然重要，可是生命的品格那个品质，活出的生活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才是真正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呢他提到爱，特别提到爱。那么爱不是恩赐之一，那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属灵的生活所活出来的一个果子。这个爱应该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管理我们的一切，包括恩赐的运用，包括恩赐的运用。所以恩赐的运用一定要在爱的大前提之下，一定要在爱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让爱出于爱的动机，出于爱的动机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并且在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也是让爱来管理一切。所以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同工，彼此的同工，也许我很有恩赐，也许你也很有恩赐，可是我们可不可能在一起同工？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爱作为那整个协调，怎么样来彼此配搭，爱才是最根本的。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就把爱到底是什么给我们说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能够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实在应该常常默想四到八节什么是爱，默想这些话，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借着我们所结出这个爱的果子，生活上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来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配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因此呢，在第十三节最后，对不起，我再讲一下。所以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就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遇见他，我们就不需要再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也许你说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时候我们刚说恩赐既然是为了要造就教会的，所以当我们既然有一天我们都面对面与主同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恩赐就没有需要，因为那个需要已经除去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此这些恩赐都会停止。所以我们要知道，恩赐只不过是现在为了教会的需要神所赐下来的，所以恩赐并只是今世，就是现今这个世代，不是将来那个世代。将来那个世代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以后那个弥赛亚的世代啊，将来那个世代。那么所以恩赐只是现今这个世代，所以并不具有永存的价值。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认清楚，不要把恩赐把它高举得过于一切。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这就是加拉太书一直讲的。其实保罗书信里面最强调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个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一个生活和侍奉，这样子才是能够有永存的价值。因此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是能够长存的，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品质，是具有永恒的属灵的价值。但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包括一切， 在前面四节到八节讲到爱的时候，也提到信，而且也提到望，盼望。那么爱包括一切，爱是神他的本性，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讲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够只是高举恩赐过于一切，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圣灵的果子，特别是爱的果子，结出这个果子，这样的一个生活来在教会里面来运用，来发挥配搭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么然后十四章保罗又回到他的主题，回到十二章的主题，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你们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你们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就不读后面哈。那么在这里保罗又回到他的主题，那从这一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当时哥林多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是有这个关于说方言的恩赐这样的一个困难。也许有很多的人他们在高举他们能够说方言，所以保罗他说他说方言比他们还多，但是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宁可说五句能够造就人的话。在这里好像保罗把恩赐有一点轻重之分啊，虽然前面我们强调说其实恩赐并没有大小，没有轻重之分，但是在这里保罗好像，其实保罗是针对造就教会这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来讨论的时候，他说如果为了造就教会，那么你要求恩赐的时候，你要求那更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他说说方言的恩赐是只是为了造就自己，其实他这里所谓的造就自己是指的那种你如果是自己说方言，因此在后面他就讲到，如果是在聚会当中说方言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人能够翻方言，一定要造就众人，不能够坐在那里的人听不懂你说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事实上我在新竹我们认识一位弟兄，他是有说方言的恩赐，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有时候参加崇拜，他跟我分享，他就里面就说方言哈，但他从来没有说出来，他知道自己在说。那么但是呢他是安安静静的在聚会的当中，因为当时我们也许也并没有真正去发觉有谁有翻方言的恩赐，所以他是在自己家里面，或者有时候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他就是说方言，但是如果是在教会他是很安静的坐在下面他自己说那么但是呢他也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也并不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悟性上他还是没有理解，不过他知道他里面是在赞美是在感谢，他知道。那么所以这里保罗讲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归纳一下哈，关于这个说方言。那么根据对教会的造就来说，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么在这里他列举一样，就是做先知讲道。那我们中文翻成做先知讲道，可是你看那个小字，原文是什么？说预言。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prophecy 就是 prophecy， 就是说预言。所以这里的做先知讲道，基本上并不是像现在我站在这里，或者庄牧师站在讲台上，或者其他的传道人站在这里讲道，不是指这个意思，是真正的 prophecy， 是说预言是说预言的恩赐。好，那么但是保罗说，不管你是做先知讲道也好，你是说预言也好，你都是要求能够造就教会，要对众人能够有帮助。因此如果你是说方言的话，一定要有人能够翻方言。我们看第这个十四章 的27节，中间请你们回去看，其实中间他也强调，如果有人说方言，一定要翻方言哈。那么这个27节他说，要说一定要有人翻，如果没有人翻，你就闭口，只是自己跟神说。那我刚刚说新竹那位弟兄，他就是这样做，他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说。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多追求说方言的聚会是一片混乱，是每个人大家都说，也没有人翻方言，这个完全不合圣经的教导。我想圣保罗的话实在是清楚的很清楚，不需要我再解释。那么但是呢，在这里保罗也强调要有次序，但是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追求所谓的灵恩哈，或者说追求一些特殊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场面是一片混乱。可是这里保罗强调说要有次序，你看第14章的第32节，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换句话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不是失去理智，绝对不是不能够控制自己。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换句话说，我们里面还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什么，绝对不是好像已经不知道了，我也不晓得，我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然后我就这样子有这些现象。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然后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保罗强调在聚会中啊，特别哥林多前书11章开始，保罗讲的这些事情，包括12章、14章，他都是提到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应当怎么样行。因此在聚会当中绝对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那么因此保罗也设了一个规矩，一次聚会当中最多只有2人或者3人说预言或者说方言，最多只能2、3人，而且说的时候要按着次序说，如果有说方言一定要有人能够翻方言。所以在第30节我们看一下29、30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人或是3人，其余的就当明辨，那个圣诗是加上去的哈。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次聚会里面只能2、3人讲，如果一个人讲了，已经分享了，然后旁边有别人又有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个人就应该让另外一个人讲，不是他一个人一直讲啊，都要按着次序行。但是在这里29节我稍微说明一下，他说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人或3人，下面有一个提醒，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做先知讲道，我刚刚已经说是说预言。那么如果在一次的聚会当中有2、3人说预言的时候，其他的人保罗在这里说要慎思明辨，表示说今天说预言的恩赐并不是像旧约先知他们说预言的那种完全绝对的权威性啊。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圣经已经 close 了，这个圣经 canon 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知道旧约所记载的这些先知的话语收录在这本圣经里面，它具有那种神话语的权威。那么今天这个说预言，他说所以其余的人就要明辨。那么你读英文圣经就说你要 wait， 那个重量那个 wait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要明辨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完全的对。那我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我们仔细的举例子，不过我就是提一下，你们回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有这一类的说预言的恩赐的人。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11章有一个先知叫做亚加布，他就站起来预言说耶路撒冷会有饥荒 那么他是一个有这种说预言的恩赐的人。那么我要请大家看的就是，你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0章、21章啊，你往下看，因为那一段讲到保罗，他那时候心里面迫切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说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使他知道有捆锁在耶路撒冷等着他。可是他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还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你就看第20章、21章，就一次两次都有讲到圣灵感动一些信徒，或者亚加布甚至也站起来说预言，拿那个带子，拿他的腰带绑，把自己绑起来，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以后会受捆锁啊。在那里你就可以看见，可是保罗却不听他们的劝告，保罗却执意往那边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听的人要明辨。那这个因为我不是这么短时间可以把它说明得很清楚，如果说你读了你有问题可以来跟我讨论，回去看第20章、21章，你去思想，那里有记载一些有说预言的恩赐，然后你看保罗的反应怎么样，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的来进行哈。那所以这是关于说预言。因此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属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赏赐，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我们已经强调了。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羡慕或者切慕或者求，如果你的心里面羡慕某些恩赐，你可以去向神求，不过你的动机一定要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为了个人。所以呢不管是吴勇长老或者林道亮院长都曾经讲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林院长的教会或吴勇长老教会里面，都有人为了要求某一种恩赐，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或者是参加一些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他看到别人有一些现象，他没有，他很渴慕要有那些现象，他就去求，但是求来的不是被圣灵充满，是被邪灵充满。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讲这些，不过呢，我想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看我们的动机，我为什么要求。圣经说的那么清楚，这个恩赐是神赐给教会，为了要叫教会能够得到造就，而且是要跟别的人一同配搭，而且运用恩赐必须以生活的果子活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求，但是呢，我们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基督，要荣耀基督，要荣耀神，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的一种目的啊。那么也因此，我们也就会尊主为大。如果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我也就顺服神的主权。所以那天唐崇也说，格里汉一生没有说过方言。如果今天说方言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格里汉显然应该要求说方言。他一生没有说过方言，唐崇牧师没有说过方言，那么我想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也并没有说过方言，保罗他是说过方言。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以这个来衡量你的属灵生命，你的属灵生命是用圣灵的果子来衡量，恩赐只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他的荣耀和他的国度把这些恩赐赏给人。那也同时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配搭，并且我们要以生活的果子，特别是爱来学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配搭，彼此来侍奉，彼此同工来侍奉神。只有在爱的管理之下，只有在爱的动机之下，在这个爱的大前提之下来运用这些恩赐，我们所做的才具有永恒的价值。好，那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按着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需要，借着保罗写下这一段话。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也成为今天仍然成为我们的需要，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个在对圣灵的认识 非常混淆的一个世代当中，许许多的人追求各样属灵的恩赐。主，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圣灵的恩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我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也是求你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好像你特别恩待哥林多教会，你给他们，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缺乏的。但是主，我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是竭力的先追求我们活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一个满有圣灵的果子的一个生活，好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的充满的里面，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爱，我们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一起同工来侍奉你。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实在有亏欠，因为今天在恩赐的发掘和运用上，我们实在做得不够。我求主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主你来引导，让我们都能够找到我们个人的恩赐，也让我们发欠自己的恩赐绝对不保留给自己，让我们就献上给你，让我们就投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让我们也存着爱心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来侍奉你。我们更是求主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能够满结圣灵的果子，能够真是满有活出基督荣耀的品格，真是能够在生活上，在侍奉上，在凡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都能够叫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得建造，使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